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对于有限的人类来说，有太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哪怕穷尽一生，我们也未必能认识和了解多少。比如说神和人的灵魂，比如说空气和时间，人怎能因为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就轻易地否定其存在呢？但我们人总是凭着有限的认知能力和实用主义的考量，常常否认有神和灵魂的存在，却不会否定空气和时间的存在。人类不单不会否定时间，还对时间这个奇妙的存在做了很多超越理性的想象。于是，很多科幻类和穿越类的影视文学作品，大量的利用时间差来编故事，在时间的幌子下，仿佛一切皆有可能。其实，时间是神为人设定的，换句话说，人受着时间的限制，但神却不受时间的限制。人的一生，无论是贫穷富贵、平庸与杰出，没有人不是在时间里面度过。圣经常常提醒我们，在这个被时间所限定的物质世界里，人的生命窄如手掌，像早晨发出嫩芽，晚上就枯干死去的小草，如一声叹息，像一片云雾，疏忽即逝。人生苦短，若是没有永生，确实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但是神并不愿他所造的人活在人生的岁月里痛苦煎熬，而是愿人人都能悔改认识他，并渐渐地活出基督的喜乐生命，也就是天国永生的生命样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彼得后书》3:5-7，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彼得后书》3:5-7。彼得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好，你看新彼得要人注意啊，在末世，也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到他再来这段时间，那么在先知的预言呢，要一一应验的这个时代，有假教师要出现了，否认基督会再来。 那么这些人他们就说了，基督到现在既然没来，便不会再来了。那么据他们观察所得，自从列祖死了到现在呀，甚至自从天地创造到现在，大自然如常运作啊，看不到有神的干预。彼得就责备他们故意不看事实，难道洪水灭世界，这不就是神的干预吗？神他用话语立定了天地，也是靠着他的话语啊，今天的宇宙才得以存留。希伯来书1:3，作者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将来呢，神他要用火来去消灭这个世界以及其中那些不敬虔的人。你看，创造跟毁灭的权柄都是属乎神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彼得后书3:8-18。彼得后书3:8，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么显然，主来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啊，天地都要被毁灭。那么这段时间呢，将从大灾难一直就延续到千禧年。当大灾难结束时，主耶稣基督他就要回来，在地上啊，来去建立他的国度。他要来重整整个地球，但这次呢，不会存到永远。那么直到大患难和千禧年国度结束之后，天地才会真正的解体。那么这就是彼得他在这里所要说的了。彼得后书3:9，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你看，神他是恒久忍耐的神，神他不会仓促来行事，毕竟呢，他是永恒的神，他不用担心时间的。那么在神的眼里，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么重点就是在最后的审判，天地消灭的日子近了。那么现在呢，他正在给所有的人再一次的机会来悔改归向神。那么因此，我们必须要尽心尽力的努力的来去传福音。那么只有他的福音能够使人的生命来得改变，使人就得以存活。我们是借着神的话语来重生的。那么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1:23，他所说的，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彼得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么这句话呢，就点出了神对人的心意啊，就是不愿有人沉沦。那么今天神让你读到这卷书，那是因为神不愿意你被审判，他希望你能够出死入生啊。而且呢，这是你能够来做得到的，只要你回转归向神，接受他为你所预备的奇妙救恩，这就可以了。你知道吗？你无法让神不爱你的，你可以拒绝他的爱，但是你不能让神不爱你。那么就像你不能让天不下雨一样，但是你可以撑伞啊，不让雨啊落在你身上。那么同样，你可以撑起冷漠的伞、罪恶的伞，或者是悖逆的伞，让你呢不能够自己来去经历到神他的爱，但是呢，你还是不能够让神不爱你。在希腊神话有一个故事可以解说我所要讲的重点。有一个年轻人，他有一个很好的母亲，但是呢，他爱上了一个不敬虔的女孩。这个女孩呢，很讨厌这个男孩他的母亲，一看到他的母亲呢，他就受不了了。不是因为这个母亲责备过他，而是这位母亲她的品格和她的出现对这个女孩来说呢是一个责难。因为这个女孩她很美啊，所以这个男孩呢就迷恋上了她。那么当这个男孩向这个女孩求婚的时候，女孩她就说了，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把你母亲的心啊割下给我。那么这个男孩他就迷恋到竟然低声下气答应这个恶毒的要求。于是这个男孩他就杀了自己的妈妈，就取出来他的心脏准备交给女孩。那么走在路上呢，他不小心就跌了一跤，那颗心脏竟然就开口问他说，儿子啊，你受伤了没有？ 哦，你看，你可以不理会神的爱，你可以亵渎他的名，但是你不能躲避神想要救你的这个心意。你不能够让神不爱你的，因为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位救主，他的独生子已经为你而死了。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要救你，那个时候呢，一切就都改变了。我知道现在的生活很单调，很无趣儿，但是一切呢都会改变，审判将要临到。你们所存活的这个世界正在朝着末日的审判来去迈进。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彼得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好，你看彼得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有人就争论说了，这是指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啊，或者是迁徙国度的结束啊？我认为主的日子呢，是指一段期间，从大灾难开始啊，接着是基督在地上掌权一千年，然后撒旦有短暂的抗拒啊，接着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按照启示录的启示，新天新地就来了。彼得说要像贼来到一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第二节他也用了同样的说法。那么这就表示啊，谁都不能够预期主的日子会在什么时候来到。彼得说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那么这里的大有响声啊，原文就是形容啊射箭的嗖嗖声啊，或者是翅膀扇动的声音，泼水的声音，或者是蛇所发出来的嘶嘶声，那必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彼得说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你看物质并非像人所以为的那样是永存的啊，你可以除去物质，使物质转化成能量。彼得这里说有形质的，那么是指建构宇宙的各种元素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无法切割的东西。那么消化原文的意思就是解开松绑，人类借着拆解小小的元素啊，制造出了威力无穷的武器。人类试图释放这些能量，因为我们的能源眼看着就要来缺货了。神创造宇宙的时候，为这个地球，为我们，他就预备了充分的石油以及充分的供应，来满足人类一切的所需。那就像一个货物齐全的超级大市场，可是呢，人类却滥用，却污染这个地球。我们污染了这个地球啊，眼看呢就要来耗尽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各种物资了。可是一个小小的核子却蕴藏着无穷的能量。那么当神有一天要毁灭这个地球的时候啊，那可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儿。我想呢，那就像核子大爆炸一样啊，整个地球啊瞬间就被销毁于无形了。彼得说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那么这一定也包括了地球浩瀚的洋海河流啊，全都会枯竭了。我们知道水里边有氧还有氢，那么这些元素呢都是非常容易燃的气体，具有爆炸力。那么消防人员就曾经告诉我们说，有些火苗啊，如果你浇水了啊，反而会助长火势，那么消防员必须用特殊的化学材料啊，才能够浇灭火势。彼得说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得他的意思就是神将要审判世界，那么就像他在以前审判世界一样。在彼得后书三章四节，彼得说讥诮的人他们会说了，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那么讥诮的人之所以这样推论，他们最大的一个错谬啊，就是他们不知道过去的历史，他们对过往的事啊一无所知啊，反倒去相信进化论啊，认为啊以前曾经发生过大灾难，西部连绵的山脉是大地震挤压板块隆起的，那是远古以前所发生的事儿。但其实呢，那也是神的审判，主的日子也包括了审判。圣经经常提到主的日子，先知说过，主耶稣也说过，那么有些新约圣经的作者他们也说过，这是一个名词。 旧约先知说，主的日子从黑暗的日子开始，就是从大灾难时期开始，会在一个大爆炸中来去结束，就是地球啊将要面临审判啊，被火烧尽，成为灰烬。那么在这两个时期中间是为期七年的大灾难，然后呢基督要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千禧年国度，那么撒旦呢会得到短暂的释放，而凡和撒旦一块背逆神的要永远被拘禁，并且呢失丧的人要在白色大宝座前来去受审判。那么最后就是大地啊要被审判，就是彼得他所描述的审判。那么接着新天新地就来到了。彼得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彼得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好，彼得他的意思就是，认识过去在历史上和神在未来的作为，我们就不再做一个袖手旁观的旁观者了啊，不断的论断了。基督徒要论断别人啊，这个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能够具体的说出你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都做了哪些贡献吗？这是每一个信徒、每一间教会、每一位传道人都该反省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每一个人都该自我反省，我到教会去不是要去论断传道人的，不是要论断别的信徒的，而是要传福音的，是要做正面以及积极的有贡献的事儿的。那么问题就是，针对这个目标，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彼得就呼吁信徒啊，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彼得写信的对象就是那些流离四散在外邦的犹太人，彼得对他们来说，主的日子近了。彼得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那么现有的天被消化以后啊，主的日子就是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一节所说的永恒，那么就来到了。彼得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那么这是从一个加利利海上的渔夫口中啊所说出来的这么宏观的一个宣告。我想彼得呢也很难想象他过去捕鱼的海水会怎么样燃烧的，他一定不知道是怎么样被消化、怎么样被融化的。但是有形质的，就是我们今天啊所称的一些元素，建构宇宙的基本元素，那么都要销毁融化。不过这一次呢，彼得是用融化这个词，跟第十节的消化不一样，是另外一个希腊字儿。那么意思就是自然的日渐耗尽。那么这可能是暗示啊，在大爆炸以后啊，放射性落尘所造成的一种后果。那么现在呢，彼得要谈一谈未来，就是将来世界的景象。地球将被毁灭，并不表示神就和地球啊一刀两断了。地球在以前曾经受过审判，那么将来呢也会受到审判，但是大地还会生生不息。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彼得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好，今天神的公义不是留在地上，神公义的居所不在地上，也不在北京，不在美洲，也不在欧洲，不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里边，也不在你的家乡，更不在你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神的公义啊，会在新天新地里。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的剧本里边就描述了他那个时代时，他这样来写道，他说这是一个脱序的时代。他说的真不错，我们的时代啊已经脱序了。有些诗人用他的生花妙笔就美化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反讽了事实。今天的世界呢，绝不是啊祥和有序的世界。感谢神，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新天新地啊将要临到，那会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全新的世界。 每一次我用旧车换新车的时候，我都会很高兴。神将要推出一个新款的世界，我就满心欢喜地等候新天新地它的到来。那将会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世界，因为它的特色呢，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它会真正的居住在新天新地中。彼得后书3:14，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那么意思就是，既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一切啊，都要化作灰烬，那么就该明白啊，现在要在这个世上过着敬虔的生活，这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在世上来过圣洁的生活，过着分别为圣、向着神的生活。亲爱的朋友，在这个世上，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努力的呢？你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呢？你是一个朝向有价值的目标来努力的信徒吗？你的努力有果效吗？有人说，我要养家糊口啊，那是一个好目标。也有人说，我要让家人活得安逸，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那也是值得的。虽然这些目标都是对的，但是什么才是你人生真正的目标呢？你为主而活吗？如果你我为主而活，我相信呢，神他一定会眷顾着我们其他一切的所需。彼得后书3:15，彼得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彼得说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那么这一句就指出啊，神忍耐要延迟审判的日子啊，乃是为给人得救的机会。我们忍耐等候，使我们能够来调试自己，好面对世界的现况。我们不必惊慌的，神他高高坐在宝座上。今天的世界脱序混乱，但是有一天呢，他会让一切都来归正的。这就是新约圣经要给我们的信息了。彼得这样提醒我们，保罗他也是这么来说的。彼得后书3:16，彼得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说，保罗所写的就是圣经。他说保罗所写的真理啊，是非常深奥的。那的确是这样。我个人认为，彼得写的这封信呢，也是毫不逊色。好，彼得后书3:17，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亲爱的朋友，有些事呢，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千万不要做一个懒散的信徒，不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没有什么花招技巧的。一个礼拜的短期的课程，或者是一系列的节目啊，都不可能让你在一朝之间生命就更新，生命就完全改变。认识圣经这个是没有快捷方式的，我们必须每天认真的来去研读整本圣经，不可以随便的挑一两节经文，好像玩球一样的去耍弄。彼得说，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所以如果你对圣经能够有充分的了解，而且呢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中，那么你就能够成为一个信心坚定的信徒了。在彼得后书一开始，彼得他用认识，特别强调这封书信的主题。那么整卷书信的提高呢，就在最后的一节经文了。彼得后书3:18，彼得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好，你看，彼得就指出了，你们就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真知识不是什么，卖弄玄虚的仪式或者是信息，也不是异端所说的神秘密码之类的东西，而是在圣经中认识神向人启示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的奥秘了。 也是信徒生活的一种秘诀。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就记载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请注意彼得用救主耶稣基督这个圣名。对这个粗犷的老渔夫来说呢，主耶稣他是何等的宝贵呢？一位学者他说得好，他说彼得顺服基督是主，彼得爱基督是他的救主，仰慕主耶稣是世上最伟大的人，彼得敬拜他是全能受膏者，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彼得最后说，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彼得就以这首凯歌般的赞美啊，就结束了他的杰作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但愿你我呀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有人曾经这样来形容说了，我们的情感受伤，口不择言的怒吼，不明就里的埋怨，我们想不通看不明白，其实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与主来去亲近。是的，唯有花时间下功夫跟主来亲近，那么他就会向我们呢来去显明他的话语，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去认识他。好，那么到此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彼得后书的研读还有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旧约圣经俄巴底亚书的旅程。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游览之旅啊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彼得告诫我们，生命陶造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和选择交往的人，一定会不断地对我们施压，从而塑造我们或是更好，或是更坏。但如果我们能在真理上装备好自己，殷勤努力，遵行主的道，就能够辨别一切假的、错误的教导，从而在灵性和道德扭曲的混乱中保持坚立，站稳脚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